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4，北京小雨，18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积蓄澎湃动能。
国庆假期，体育加旅游彰显经济新活力。
返程客流逐步增长，各地交通部门增运力、优流程、强服务、保畅通。
2024国庆档新片票房超17亿元。
多国领导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以色列称将对伊朗导弹袭击作出回应。黎巴嫩真主党称使用火箭弹打击以色列北部一军工企业。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今天我们庆祝共和国华诞的最好行动，就是把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国庆假期，许多重大工程的建设者坚守岗位，卯足干劲儿，保证项目进度，依靠顽强奋斗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历经4年7个月的艰苦奋战，位于云南楚雄州境内、全长14.037公里的滇中引水工程龙潭隧洞，昨天顺利贯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滇中引水工程是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水资源配置工程，竣工后将惠及沿线1100多万人。中铁八局滇中引水楚雄八标项目部总工程师吴慧林：
我们大力应用新工艺、新技术，有效降低了安全风险，极大提高了施工质效，终于实现了隧洞贯通。我们也将全力以赴推进滇中引水工程建设，早日让这一大国工程惠及沿线更多老百姓。
优化配置水资源的同时，多地还充分利用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追风逐日，加紧建设清洁能源重大项目。在内蒙古朔方新能源大基地，800万千瓦光伏项目建设如火如荼，这是全国首批1000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重点项目。中国华能集团库布齐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辛毅：
工程127年内计划全部实现投产，该工程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单体光伏发电工程，年内投产后将实现年34亿度新能源的发电量，为蒙西电网新能源注入新的动力。
在青藏高原，世界海拔最高的风电机组这几天完成全部吊装，进入投产前最后的设备调试阶段。项目不仅能有效优化西藏的能源结构，还可以在冬季用电高峰期保障当地电力安全供应。大唐八速风电项目总指挥王洪浪：
项目投产以后呢，一年可以发2.23亿度电，相当于节约标煤了7.3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量了18.28万吨，全年的发电量啊，能够满足5700户三口之家的全年用电量。
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东北等区域，一系列重要交通工程建设提速，助力提升区域协同发展水平。横跨长江之上，江苏张晋高长江大桥的建设者们紧抓秋季的建设黄金期。中交路建张晋高长江大桥 A3 标项目副总工程师朱小亮：
假期我们项目没有停工，工人还有管理人员都全部在岗，预计的话到10月15号左右，我们锚定基础就全部打出地面了。
港珠澳大桥的西向延伸项目黄毛海跨海通道这几天顺利完成高栏港大桥双浮环氧沥青铺设施工，建设者们正朝着年底建成通车的目标努力。黄毛海跨海通道管理中心副总工程师贤宏伟：
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大湾区经济发展向粤西和沿海地区辐射，助力大湾区早日形成世界级交通枢纽。
沈白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的区域连接线，建成通车后，北京至长白山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缩短至四小时以内。中铁二十局集团沈白高铁项目工程师陈家阔：
我们全体参建人员放弃假期，以人员加机械组合的形式陆续推进无渣轨道铺设作业，通过昼夜施工倒班作业的方式抢出冬季的时间，确保如期实现通车。
交通基础设施进一步补网强链，现代能源体系不断完善，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建设。目前“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实施取得重要进展，成效显著。祖国大地，一个个热火朝天的工程建设现场映照着发展建设的澎湃活力。
以只争朝夕的历史主动、主人翁的责任担当，锐进取，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精益求精，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在破解发展难题、攻克改革难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上不断有所作为。
国庆假期，国际国内体育赛事精彩纷呈，成为文旅吸睛亮点。体育加旅游已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的新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北京首钢园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正如火如荼，黄女士从山西太原专程带孩子来观看比赛。
孩子很喜欢首钢园工业氛围，我也见到了喜欢的球员，也看了比赛，一举两得。
在国家网球中心莲花球场、钻石球场，中国网球公开赛备受瞩目。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邹新贤：
北京是要朝着这个国际体育名城的方向去发展的，现在确实是有了自己的一个品牌，就中网嘛。WTT 呢，这是国际单项的顶级赛事，是我们双奥之城利用好奥运遗产的一个具体的表现了，在观看赛事的同时去感受北京的风土人情，实际上这就是体育加旅游发展。
放眼全国，不仅国际赛事精彩纷呈，群众性体育赛事也多点开花。
现在看到了咱们马来西亚进攻二十分钟之后，现在对这个场地是特别。
贵州省龙江县因村超火爆出圈，龙江县利用国庆假期举办了专场村超国际足球友谊赛。龙江县旅游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何焕：
4月1号到6号，每天呢都会有精彩的球赛和民族文化的展演活动，持续的这个吸引游客。经过初步测算呢，4月1号到5号，龙江县共接待游客38.6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64亿元。
邹新贤表示，体育加旅游已成为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发展体育加旅游需要在赛事品牌、赛事政策等方面多措并举，为打造赛事成为品牌提供土壤。
成功的赛事组织和城乡的这个形象宣传呢，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旅游者、投资者和各种商业机会。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赛事，都是要找寻自身赛事的核心竞争力，多措并举，在赛事加旅游不断的创新的创造有利于两者的融合的体制机制上，创造更合适赛事成为品牌的一个土壤。
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表示，国庆假期已有至少130个城市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线上线下商品房促销及同步宣传、政策解读等活动。全国楼市看房量、到访量大幅上升，多地销量出现不同程度增长，市场信心有所恢复，房地产市场整体呈现积极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要求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组织各地开展百城千起商品住房促销活动，出台支持政策。国庆假期前，各地密集出台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住房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蒲湛介绍：
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于10月1日前调整了住房限购等政策措施。近期，重庆、四川、广东等十余个省区市出台了省级层面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文件。武汉、南昌、合肥等50余个城市出台了房地产市场优化政策。总体来看，这些政策主要集中于调整限制性措施，给予税费优惠、购房补贴、装修补贴、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以及利用公积金支持购房等多个方面。
住房城乡建设部统计，进入国庆假期，已有至少20个省区市、130个城市组织开展了金秋促销季、直播看房等多种形式的线上线下商品房促销及政策解读等活动。多地售楼处国庆假期不放假、不打烊，开展折扣、优惠券、赠购房权益等多种营销活动。普站观察，
参加促销的大部分项目到访量同比增长 50% 以上。下一步要继续扎实推进白名单保交房工作，持续释放政策效应，多措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部分地区已迎来首波返程客流，多地即将迎来返程高峰。各地各部门全力提升服务品质，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昨天午后起，上海、南京、杭州、合肥、黄山等沪苏浙皖多地车站迎来首波返程客流。长三角铁路部门重点增补直通方向长三角多地去往南昌、武汉、汉口、郑州等地的客运运力，重点增补管内方向长三角区域内热门旅游城市所在地，包括上海、杭州、南京、合肥、扬州、南通、宁波等地往返的客运运力。为了应对大客流，车站通过优化进出站流线、增设安检通道、换乘闸机等措施，确保客流高峰期旅客出行畅通。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曹怀斌：
高峰时段我们增开了进站安检通道，保证在电梯口、楼梯口、检票口、站台等方面做好重点旅客的帮扶。我们也同步优化了站内换乘的流线，中转换乘的旅客在不出站的情况下就完成便捷的换乘。
国庆假期第五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管内各大火车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为满足旅客出行需要，中国铁路郑州局及时增加热门区域、线路和时段运力投放，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何子龙：
采取加开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运行、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加开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热门方向直通列车44趟，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
为加大旅客服务保障力度，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还开辟团体旅客便捷通道，深化高铁加旅游服务，密切联动地方文旅交通部门，在车站出口增设接车点，加密客流高峰时段车站至景区间公交巴士开行频次，方便旅客无缝接驳多种交通工具。国庆假期，河南省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预计明天17时至20时是返程最集中的时段。河南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民警冯雷：
京港澳、连霍、大广等国家主干高速和机场、郑峦、郑少等支线高速的流量超饱和和高位运行，请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提前合理规划假期返程时间和路线，提前返程、错峰返程会更顺畅。
昨天下午开始，福建省返程车流逐渐增加，福州高速交警通过线上视频巡逻、线下滚动巡逻、无人机定速巡航、驻点警示等措施应对返程车流。福州高速交警支队民警朱贤博：
我们福州高速交警全员在岗，最大程度地将警力下沉一线，支援一线。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1到8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225万亿元，同比增长 5.4%。 上下游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产业升级物流需求结构调整趋势越发明显。总台记者张绵绵、张义伟报道。
今年1至8月份社会物流总额累计保持 5% 以上的稳定增长，工业品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1至8月同比增长 5.5%。 从主要工业品物流量看，八月份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等智能产品保持较快增长，增速均保持在 20% 左右。从消费看，一至八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7.8%， 年内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线上消费物流需求增长快于实体零售物流。从进出口看，一至八月份进口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4.3%， 出口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从一至八月份社会物流运营情况来看，应该是延续了之前这种稳定增长的这种态势，特别是连续两个月社会物流总额的增速达到5%以上，那么也表明我们整个物流行业的这种社会需求在进一步的释放。
一至八月份重点企业供应链合同订单数量同比增长 20%， 特别是大宗商品、综合服务等类型物流企业着力打造差异化、定制化服务，通过数字化手段提高产能利用率。一至八月份重点企业收入利润率比一至七月份小幅回升 0.01%，显示物流企业经营情况进一步边际改善。
物流企业通过自身的这种科技的优化，使得物流的经营成本略有下降，同时反映出就是我们整个物流行业的盈利能力有所回升，微观的经营状况进一步的向好。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弦歌》，听一曲文化与发展的和谐乐章。
今天请听《万里沙海漾碧波》。走进内蒙古阿拉善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听沙漠湖泊牧民如何书写人与自然的和谐乐章。采制：总台记者郑颖、赵思文、张永鹏。
阿拉善，蒙古语意思是五彩斑斓的地方。巴丹吉林有人说叫60个湖泊，也有人叫它绿色深渊。巴丹吉林沙漠有4.92万平方公里。来自杭州的张学红和队友们开了15辆越野车，准备再度穿越。
这个穿越的过程就很刺激，很有成就感。其他沙漠很少有这么多湖的，巴丹吉林沙漠地形很多。
在地质历史时期，沙漠与湖泊两大形态会交替往复。巴丹吉林沙子的含水量很高，固定的沙山景象因此形成。此外，由于盐湖金属元素的浓度不同，加上盐藻卤虫的繁殖，在高温和强光作用下，就会让湖水产生不同的颜色。美景尽收，游人不断，沙漠民宿应运而生。2018年，李静元和妻子塔娜在庙海子附近开了家民宿，去年又新建了8个蒙古包接待游客。
这个房子的这个地基是很深的，这个房子质量是非常好，能抗风压、地震压，是那样设计的。
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用电用热都依靠阳光和风力。当地人祖祖辈辈向沙漠讨生活，也世代传承着不打扰这里的环境，不影响这里的生态的生存法则。张学红说，
希望更多人就是来了以后不要去破坏这个环境嘛，然后动物的话我们会远处观看嘛，不会去驱赶它。
内蒙古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阿佑旗管理局局长梁宝荣说，
我们居民也是融入到这个自然景观的一部分了，更能凸显我们高大沙山和湖泊的都市文。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截至今晨6点，2024年国庆档新片票房含点映及预售达17.45亿元，志愿军存亡之战、749局、浴火之路分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位。
2024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昨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王楚钦、梁靖昆、陈幸彤、钱天一分别在男女双打中摘金，马龙与林诗栋、孙颖莎与王曼玉将在今天分别争夺男女单打冠军。
在昨晚结束的中网女子单打半决赛中，五号种子中国选手郑钦文撼赴捷克选手穆霍娃止步四强，追平了本土选手李娜、王强共同保持的中网女单最佳战绩。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又有许多国家政党领导人纷纷致电或致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泰国国王哇吉拉隆功表示，泰中建交以来始终视对方为好朋友、好伙伴，泰方愿同中方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促进世界和平发展。马来西亚最高元首伊卜拉欣表示， 马中建交50年来，双边关系成果丰硕，马方愿同中方团结合作，实现共同目标。文莱苏丹哈桑纳尔表示，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伟大成就，为地区发展繁荣做出重要贡献，期待同中方继续深化双边合作和地区协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传递了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相互尊重、交流互鉴、共创美好未来的目标和理念。蒙方愿同中方密切合作，深化蒙中关系。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表示，尼中友谊源远流长，两国是相互信任的亲密邻居、朋友和伙伴。尼方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拓展双边关系。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表示，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令斯里兰卡备受鼓舞，祝愿中国人民不断获得更大成功。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祝贺中国取得卓越成就，表示马方珍视同中国亲密持久友谊，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共同价值观，相信马中关系将不断发展壮大，造福两国人民。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表示，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必将通过中国式现代化达到新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符合全球发展利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集中务实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习近平主席以远见卓识和非凡领导力促进各国和谐相处、互利合作，增进全人类福祉。瑙鲁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进一步强化瑙中关系。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表示，巴新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继续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斐济总统卡托尼维雷表示，斐中友谊牢固，斐方将继续坚定致力于斐中友好，推进斐中合作。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表示，中国已成为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推动平等互利合作的先锋力量。斐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积极参与中方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倡议，愿同中方共创更加灿烂的未来。阿根廷总统米莱表示，阿方珍视阿中友好，希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促进经贸投资合作和人文交流，持续扩大两国共同利益，强化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所罗门群岛总理马内莱表示，世界见证了中国根据自身国情开辟现代化道路，钦佩中国取得非凡发展成就，所方愿同中方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晚间发表视频讲话称，以色列有权自卫并回应伊朗的袭击，这是以色列即将要做的。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晚强调，针对约200枚来自伊朗的导弹袭击，以色列将会做出回应，并且将按照我们选择的方式、地点和时间，按照政治层级进行。他表示，自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军事行动以来，已打死约44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其中包括30名指挥官。以军5号晚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吉耶赫进行空袭。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发布的数据，袭击至少造成2人死亡、18人受伤。此外，以色列4号对黎巴嫩多个省份以及首都贝鲁特的袭击，造成25人死亡和127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5号傍晚称，当天稍早时，该组织武装人员向位于以色列北部城市阿卡以东地区的一家军工企业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埃及外交部5号发表声明说，埃及向黎巴嫩运送了医疗用品、生活和救济用品等22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埃及驻黎巴嫩大使馆帮助286名滞留在黎巴嫩的埃及公民及其家属乘坐埃及航空公司一架特殊航班返回埃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5号称， 当前已有20多万人穿越边境从黎巴嫩进入叙利亚避难。叙利亚总统5号会见来访的伊朗外长，双方讨论了如何阻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表示向黎巴嫩提供支持和援助。叙利亚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来自以色列的空袭。巴勒斯坦方面的消息称，以军5号晚轰炸了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地区多座房屋，造成至少10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苏丹武装部队5号发布声明，宣布收复苏丹东南部森纳尔州贾巴尔穆亚地区。
新西兰海军一艘排水量5700多吨的多用途海上支援船5号晚在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乌波鲁岛南部海岸附近搁浅，目前船身着火，船体严重倾斜，船上70多名船员和乘客已安全抵达萨摩亚。
刚果金5号自该国东部省份开始启动大规模猴痘疫苗接种工作，目前非洲已有16个国家出现大规模猴痘疫情，且疫情呈蔓延态势，其中刚果金最为严重。
截至5号，飓风海伦妮已致美国至少232人死亡，另有数百人下落不明。
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国庆假期，许多人坚守岗位，无私奉献，踊跃投身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我叫李和汉，是国网合肥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的一名班员。今年国庆，我在合肥市长丰县吴山镇境内的泵河高速龙门寺服务区现场值守，有序引导往来的新能源车辆充电，现场解决车主问题，全力保障广大车主绿色出行，充电便利可靠。
我叫彭俊，是江西省安福县杨氏木镇的一名00后基层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国家4A级景区杨氏木值班值守。这些年，我们镇党委积极打造村旅投公司新模式，赋能镇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镇还被评选为国家乡村旅游重点镇。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人民越来越幸福。
我叫张子豪，是青岛市公安局海岸警察支队鳌山派出所的一名民警。这个国庆假期，我们会一直坚守在沿海一线，用责任担当维护海域安全稳定，守护万家平安出行。
我叫刘伟，是沈铁大连站的客运人员。今年国庆，车站迎来了一年当中单日客流最高峰，我和姐妹们坚守岗位，用实际行动为旅客打造温馨便捷的旅途。
我叫罗贤雄，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五指山分局宣教科普科的一名工作人员，主要工作是到辖区内各乡镇开展政策课堂讲座，还进村入户宣传森林防火和安全生产相关的知识。我们林业人会持续保护生态环境，为建设美丽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国庆节，云峰边境检查站全体民警在祖国东北边陲开展边境查缉巡逻防控，我们守土尽责，坚决确保祖国边境安全。
国庆节，我们在中本边境忠诚履职守一线，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杨波、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